开始之前，我们先三声佛号，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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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很快暑假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在这边的一个课程呢，目前在进行的是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我们现在目前所进行到的部分呢，是到第九，今天要从第九开始。那因为我们每次上课都会有新同学啦，我们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就是导师晚年呢，为了要把他这一生所弘传的佛法做一个清楚的说明啊，因为很多人抓不到他的思想啊，一个佛法的一个探求者啊，弘法者，那他都会有一个核心思想啊，古代就是弘扬什么法门嘛啊，那导师他的著作里面什么法门几乎都有啊，唯识啦啊，还有中观啦啊，如来藏啊等等，那大家就会用传统的思维说，你到底是哪一个宗派啊？那其实导师在弘扬佛法，他并不是依着古代的这一种框架来弘扬，大家听得懂吗？哈，所以我们会这样去想要了解这个答案，其实是得不到答案的，因为他不在这个框架里面。哈，好，所以他就要提出来说明，那他所弘扬的呢，就是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哈，那所以什么法门，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内涵，就是他要弘扬的啊，所以就很清楚，就是他不是用传统的宗派来这个建立他的这个佛法体系啊，他是依着这样的一个角度或者是立场来建立他的佛法的一个内涵啊。那什么是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就是它其实就是佛教了，它的重点就是佛教。那这个佛教已经流传在这个世间的内涵。那但是呢，在流传世间的佛教里面，有一些呢，它跟人间没有，就比较没有太多的关联性，就是会比较讲一些鬼啊、天啊、神啊。那导师说，这个是佛法的内涵之一啊，但它不应该是重点的啊，因为佛是对谁说法？他对人说法，对不对啊？那对人说法所用的方法，应该是人能够用的啊，而且符合人类的德行的啊，这个才是一个可以实践的一个内涵啊。所以他又提出了，这个佛教里面是跟人有这种密切关联的这一个部分啊，所以人间佛教我们待会会谈到了哈。那它到底是什么内涵？它其实就是菩萨行啊。啊，大家慢慢哈，就在解题，大家能记多少记多少啊。所以这个人间佛教看起来很陌生，其实它就是菩萨行，因为菩萨就在人间利益众生啊。所以所谓的人间佛教就是菩萨行，而且是人菩萨行啊。好，那这样的一个菩萨行，这样的一个佛法的内涵啊，那它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啊，一个是契理，契理要摆前面啊，要符合佛法的核心的一个真理啊，契理，然后要契机，契机就是这个听众，他能够听得懂的啊，能够做得到的啊，而且欢喜去做的啊，所以要符合这两个面向啊。 如果只是气理不气机，那这个佛法没办法红通，做不来，或者人家不欢喜。但是呢，你气机又不气理，那就不是佛法，对吗？所以一定要气理又气机，然后的这样的一个佛教，这个佛教是以人为本的，要去这个解除这个人，特别是以人为主体这个世间的这一些苦难。那但是这不意味着就是不去关心其他道的众生，它是以人为主，听得懂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导师他晚年要因为有人对他这一生的这个所弘扬的佛法的一个中心思想捉不到众心，那他就自己来解答。那这边这篇文章呢，它分成十个段，几个章节啦。那第一个就是说明这个什么是气理气机，是人间佛教，就在这边先提出来。那这边所提出来主要是它的范畴啦，或是它的一个准则。所谓的范畴就是它在现存的佛法里面包含哪一些，包含了这个根本佛教阿含或是阿毗达摩，然后它这一个部分的内涵主要是摄取它的一个淳朴，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然后所弘阐的呢是中期佛教之行解，行就是实践，解就是这个道理理论。那中期佛教就是大圣，特别是初期的大圣，然后呢摄取后期佛教是确当，这个可能你们尽量听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太前面了，没办法这样翻来翻去，你们也会头昏。所以导师提出了三个准则，就是现在流行的在大藏经里面的这一些教法，就是这三个准则的这一些内涵，摄取后期佛教是确当的。那后期佛教呢也是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我们称为后期大乘。导师对佛教史的分类呢分期呢，大乘分初期跟后期。那怎么样分呢？就是初期就是以般若经这样的一个开示为主，或者是龙树菩萨的中论中观。那后期呢就是唯识，或者是谈自性清净心如来藏的这一些开示。那就这几个部分呢，所以它整个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它的一个所有教典的范围在这边就定义出来，在第一章。好，那接着要说明，那我怎么去框出这一些内容，对吗？我怎么这么多内容，我为什么是框这一些？那其他可能已经怎么讲啊？失去时代的意义了。它可能当时出现有它的一个功能性，那现在它的功能性已经没有那么好了，乃至于负面的这一个副作用特别大，所以它这一期它就要去除。那所以就要先谈那这一些怎么被框出来的，那先要先说明佛教有哪一些教学，而且它是有时间的发展的，流行的时间不同。好，那这样的一种分判呢，导师也不能说这个是我自己的意见，总是要拉权威的一些见解，就是在中国佛教有这个教判，教判就是去把这些教法分类的，那他们也有跟导师一致的一个见解，只是他不是从时间来分，它是从这个高低啊，法门的高低来分，但是那个顺序基本上是一致的啊。然后呢，第四就是说明，这一些内容他们是怎么样去演变的啊？为什么我要取这一些啊？那为什么那些不取？那为什么取的这些又要告诉我们哪一些要注意啊？那就是在这个谈佛教三辩这边，他会说明。那再来就是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这边导师就提到了四悉檀， 事情，就是这一些佛法，它虽然都是佛法，但是有了义跟不了义的差异，那大家要分清楚，不要颠倒哦。好，再来就是契理又适应世间的佛法，那就是在解释在第一部分提出的那三个准则啊，什么叫做立本与根本佛教是淳朴啊，然后什么又是中期佛教是行解，那什么又是后期佛教是确当者啊。好，再来第七，主要是说明这样的一个佛教呢，导师用这一个人的一生啊，从这个出生啊、少壮来做譬喻啊，那这个人间佛教是属于少壮的这一个啊，这样的特性特质啊，重视青年的啊。好，那再来就是谈到那这样的这一个人间佛教呢，它其实里面包含了解脱道跟慈悲心行啊。那导师说这不会矛盾啊，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啊。好，那再来就是接着就是那人间佛教这个人菩萨行，它的内涵是什么？好，这进入实践的部分了。前面都还是一个比较理论的啊，特性的一个说明啊，还有它为什么是它怎么去选出这一些教法来啊，这是比较说明的。在这边就是比较是实践的一个部分啊。很快的啦，因为不能细讲，但是让大家有个概念，导师他怎么样去安排这一些这几个段落。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第九部分叫做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也就是他的一个实践是怎么样的一个内涵。其实导师他虽然是比较理性的了，他其实写作是蛮有一套的哈，这一些这个标题的案例，其实带了一些艺术的一个哈的一个气息啦哈，形象嘛，然后比较艺术，比较这一类的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一个内容哈。好，那首先导师先点出这一个人间佛教啊，它有一个破折号。大家在读导师的书会经常看到这一个破折号这个东西啊。破折号什么概念？就是同义语啊，但是从哪里到哪里这个就要去判断了啊。那这边的人菩萨行其实就是人间佛教的同义语啊，可以了啊，就是修学人菩萨行或是修学人间佛教啊，以三心为基本啊，基本就是它的一个核心啊，基础一个核心内容哈，导师用基本，那其实就是核心啊，核心。那三心呢是大圣信愿啊，那后面又有一个破折号，这破折号到哪里大家看得出来吗？啊，一直到空性见，嗯，可能只有到菩提心啊，因为信愿主要是菩提心了啊。好，所以当然他如果是三心破折号，那当然就是一直到空性见，但是他是三心四啊，第一项大圣信愿啊，那大圣信愿他后面一个破折就是菩提心，可以了啊。所以有时候要判断这破折号是包含到哪里，也是要判断一下啊。其实大家的写作应该不太会有这一种表达方式了啊。那导师的书很多啊，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有点困扰，他到底同义词到哪里啊？好，所以菩提心它就是一种信愿啊，信愿以信心为核心的，可以了啊。那再来是大悲心，然后再来是空性见啊。大家会觉得说，怎么只有两心而已？空性见就是智慧心啊，就是看就是见，它也是一种心的活动嘛，对嘛？心的一种同义语啊。知见嘛，也是一种心啊，什么样的心？好，所以大家在学习这些佛法，他有时候他会用同义语啊，他不会那么整齐，说什么心、什么心、什么心啊。好，所以就是这三个是一个核心啊，以这个三个开展啊，那也就是以这三个核心作为基础所开展的各种的修行内涵。都是人菩萨行，这样可以吗？好， 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想想，哎，我们有没有包含这三个内涵啊？好，那问题就来，那有没有包含三个内涵？要先知道这三个内涵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嘛？哈，所以接着导师就会说哈，所以第一个就是发菩提心啊。那菩提心呢，它是一个很抽象的，对吗？哈，所以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菩提心？你自己也搞不懂我到底有没有，因为我不晓得菩提心到底什么内涵了、啊。哦，我慢慢来了解。哦，那这边导师的这边的内涵有一个刮号，第一个发愿菩提心，这是导师的文。哦，导师的著作里面经常会有一个刮号的。哦，这很多。哦，那什么意思？就是它是这种是补字进去。也是菩提心，它有好几类啊，有愿菩提心，还有行菩提心啊，实践的啊，它也叫心，因为它必须要是将心的内涵具象化去实践出来，所以它也叫菩提心，但是它是一种行动，可以了啊。还有一个叫做圣意菩提心啊，它就是一种体证的啊，菩提心跟证悟的智慧。相应结合的啊，那这边就是愿菩提心这一类啊。如果大家可以写自己写了啊，就是菩提心导师在分类啊，就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是可以做，然后最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还有一个是圣意菩提心啊。那这个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世俗的菩提心啊，世俗跟圣意，可以吗？啊，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那所以目前这三心，我们这个阶段的一个把握就是一个愿，对不对？好，发愿。那大家要记得哦，这个发愿不是我嘴巴念一下这样就算数啊。这个愿要有一个品质才可以了啊，可以吗？啊，就是它有一点类似是一种坚定的决心，可以吗？这个愿是一种决心啊。好，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一些可以替代的语词？因为导师在其不同的著作当中，他会去讲啊，会去解释，他会用到决心啊。决心大家听得懂了啊，就是你要做一件事，你要有那个决心啊，要有这个决心，那才叫做愿。在这边的愿不是说啊，我希望如何如何啊，一种希望，这当然也是愿的一个部分啊。但是这个发愿菩提心，它还有更深的一个意涵啊。那一般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去探究的话，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一些道理啊，所以来这边也是可以跟一些有经验的人一起共同学习分享，我们来分享我们的一些心得啊。那这个愿呢，在因为我们现在做翻译，在印顺文教基金会，我们有一个翻译的计划啊。这个愿有时候我们也会翻成决心啊，就看脉络啊。好，那这样的决心是什么呢？就是以佛为理想啊，为目标。你要当佛啊，我们要当佛啊，就好像我们小时候有立志，对不对？我们要当什么科学家是吗？很多啦啊，立志啊，那你就要去为这个目标努力嘛，对吗？哈，所以以佛为理想，以佛作为目标啊。然后立下自己要成佛的大志愿，这个大把它圈起来啊，这个大当然是伟大，对不对啊？但是它还有一个比较是内在一个原一个特性的意涵，就是强大的啊，你要很强大的那一种动力啊。它是很伟大的目标，但是你也要有很强大的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那个心理，可以了哈。好，所以那我们就要知道， 所以这个就环环相扣了。那我们要让这样的一个这个伟大或是强大这个志愿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那就要去了解什么是佛。那又环环相扣，这边没办法解释太多。一般我们在讲佛呢，都会这样的一个简要的描述，它是这一个体悟这宇宙人生真理的一个这个智者，智慧的智慧的，然后是一个慈悲圆满的一个慈悲的一个行者就是智慧跟慈悲圆满的这样的一个觉悟者那他就是佛简要的了所以发大菩提心呢这个大菩提心，这个大要修是什么？心还是菩提？大家听得懂问题吗？这个有时候我们去读这一个佛法的开示，有时候要稍微去动一下啦，因为导师的这个佛法的文字的排列组合跟我们的日常用语不太一样，好，所以要稍微去想一下啊。我们是要发大的心呢，那这个心是以菩提为目标的心，觉悟为目标的心可以了这种强大的心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我们要发一种心这种心呢是以这一个大菩提为目标那这边就有人会问说，那什么是大菩提有小菩提中菩提嘛那主要是这个菩提其实就是觉悟了那菩提确实有好几类有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还有佛菩提那如果要把这个大来修饰菩提的话，那它就是佛的圆满觉悟的心这个也就是这个心呢是要去向这个圆满觉悟的听得懂吗？听不太懂，我再讲一遍，也就是。因为在佛法的这一个的语词啊，跟有时候跟我们一般的那种理解的习惯不太一样什么叫菩提心？以菩提为目标的心，可以吗？一般你们不会直接联想到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在佛经经论在解释菩提心，它就这样解释就是菩提是一个目标，以觉悟作为我们追求目标的那样的一个心，也就是那个愿一种要去追求的那样的一个动力，可以了好，所以要发起这样的一种心呢要先信解佛陀的崇高伟大这个信解把它圈起来我们现在只能信解了而且信摆前面，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只能凭着一些信那这个信要带着智慧的你也不能太夸张，对不对？讲的跟万能，对吗？佛当然他是一个圆满的，一个慈悲智慧圆满的一个觉者但他也不能，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违背缘起法则，听得懂吗？也就是他所做的事都会符合这个真理他不能违背真理，然后去做出任何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不是神，而且神也不存在所以一定要合理了好，所以要信解佛陀伟大他的伟大有哪一些内涵呢冒号，对不对？就是这些伟大有哪一些内涵呢？智慧深彻那后面挂号智德，就是跟智慧这一方面的功德悲心广大，悲德，对不对？心地究竟清净，断的就没有烦恼了为什么是断？因为把烦恼都断尽了，可以吗？所以一般我们在说明佛陀的伟大，会用佛陀的三德来描述它智德、悲德还有断德那这个断就是断尽一切烦恼还有习气然后超胜一切人天， 乃至阿罗汉也不及佛的圆满。好，所以这个佛的伟大就是这一些。那这边导师只能很简短的去做一个阐述。那如果真的要去了解佛的这个伟大，又不要太深奥的，那一种就是去读佛传，或是佛的过去生的这一些故事，我们叫本身故事了。好了，但是这里面又会牵涉到有两种理解，因为有一次在美国跟一样，大家都是居士跟你们分享佛法嘛，我们就讲到佛传啊，佛的本身故事，他们都是学理工的，他就提出一个质疑，然后师母不觉得里面故事都对都有点神话。好啊，那当然我们也要回应了，那我们的一个理解了，也是导师给我们的一个开示，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每一个字都是完完全全的是一种真实，它有时要表达一个意象，我们去抓那个精神了，大家懂意思了，因为当时这些故事是讲给谁听的，讲一般人听的，那里面有一些是比较是合乎真实的部分，但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对佛能够更敬仰他，那就会用一些比较这一种戏剧性的元素来让这一些听众呢能升起这样的一个敬信，听得懂了，那这个是一种方便了，那这个在佛法里面它多少都会有，它就是一个方法，你没有这些内容，这些人他的那一个情感内心的那种信心他就没办法激发出来，这样子讲他们就会有那一种感触啊，印象比较大的呢就是世尊过去生曾经是一只鹿啊，很大只，叫多利鹿啊，很多力啊，力气很大，多利鹿啊，那就是这个有一次就森林失火了嘛，它刚好只有一个方向能逃，但是那个方向呢又有一条河，那它为了要让那些不会游泳的动物能够逃离这一个森林，它因为它身体很大嘛。他就跨在这个河的两岸，好，他就让有些动物蛮重，还是需要从他身上爬过去嘛，那故事就是他最后承受不住了嘛，就倒了嘛，那就说明他为了要救这一些众生，他可以牺牲自己，都懂意思了，他是要强调那个牺牲的精神，那有没有这种鹿不是重点，听得懂吗？这个鹿有没有那么大只，你不要跟我说，这个美国最大的那一种那个鹿也 没有不可能跨河，懂意思啊，所以你们不要去细究那个真实性，它要表达是一个意象。好，那所以如果大家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那大家可以去看这些本身故事，这很感人，就是会看一看，会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人家计较一些小事情，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了，动物都比我们还强这样子，好，所以有时候这一些反而不用太深的道理，我们自己会觉得有些事我们会觉得会不好意思，怎么可以去做这一种事情，因为佛法它有很多不同的层次，还有不同的作用，那它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情境发挥功能，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尊重每一种 类别的佛法的开示了。好，所以要了解佛的这个伟大，那看这一个本身故事，个人是蛮欢喜的了。那这边打个广告了，我师父啊，他讲了很多佛典故事，待会下课再秀给大家看，好，大家可以去点。 点来听，它应该是没有画面的啦，只有声音。对对，但可能会有一些图卡会变化啊、哦。有没有图卡？我们还没有时间去听啊、哦。但是这有听过那一个，它叫做那叫什么波金机的版本。那、啊、它现在因为波金机也不是大家都能够容易拿得到啊、哦，因为大家都上网多。那如果上网就去点一下来听啊、哦，顺便打个广告啊、哦。好。好，所以这一个要了解佛的伟大嘛，哈。那导师说，这不要凭传说、凭想象啊。那最好从释迦牟尼佛一代的画迹中，哈。所以导师比较着重在这一生的画、行画啊的这一些记录啊。那理解深信佛功德的伟大而引发大信，那这一生呢就比较多那一种现实感的内涵。过去生他就会比较感觉比较神话一点啊，他这一生呢啊，他会比较真实性啊。这边讲一个啦啊，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印度朝圣，可以去参，就是经历一下啊。大概应该是2002年，我们佛学院嘛哈，有毕业旅行啊，仿照一般的大专院校有毕业旅行，那我们。就是印度朝圣啊，那我们有去那个尼连禅河，啊，连禅河什么地方？佛修苦行之后修不下去了啊，之后遇到那个牧羊还是牧牛女，有一给他一碗乳粥啊，然后他恢复体力之后，他在菩提树下啊，就是打坐啊，然后悟缘起啊，然后。证这个无上正等菩提啊，那他开悟之后呢，就想到之前跟他修苦行的无比丘啊，他在他们在哪里呢？在鹿野苑啊，鹿野苑跟尼连禅河差很远呢。我们开车记得坐到那，因为他那个 cushion 很硬啊，震的那个。这个背脊都差一点断掉啊，因为印度的路又很不平啊、哦。当年现在可能有修，因为很多台湾的这个或是世界各地佛教徒，为了要让这个朝圣的圣地呢，可以交通好一点啊、哦，这个路好像都有捐一些钱啊、哦，跟现在好一点了啊、哦。我印象中开车要7个小时，开车哦。所以佛一证悟，就想到这一些人要去度他们，那要走好久啊。有时候我们想那么远算了吧啊。他觉得他就看谁是有得度因缘的，好一观察这五鬼，好一定要赶快去为他们说法，就不辞千里走很久啊。所以这当然你们在看的时候，你们不会有感觉的啊。当你们到实际。的一个现场去，你大概就会有一些感觉会跑出来啊、哦。那个没有很大的悲心，你不会想走那么远，就五个嘛啊、哦。当时还鄙视他，因为他放弃苦行，那五个觉得啊，算了，不要跟了，就离开了。他们就到鹿野苑去修啊、哦。好，所以佛一代的画迹了啊、哦，然后去理解。然后深信佛功德伟大，去引发大心，因为佛是这么样的一个慈悲啊！啊，现实世间的众生多苦多难啊，世间法的相对改善是好事，但不能彻底解决啊。所以这边主要要说明呢，就是要彻底解决，就是要解决身心的问题。环境再怎么改善，你心不改善，都没办法啊、哦。好，所以深信佛法有彻底解脱的正道，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佛法它没有主要，它不是要提供一个怎么样改善这个环境的方法，它主要提供的方法是怎么解除内心的烦恼啊、哦。那内心清净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身心呢啊，身呢、啊、身口也会跟着去改善我们的环境啊。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因为我们已经进化，那我们也希望环境进化。好好，所以自愿修菩萨行成佛，净化世间，解脱众生苦恼。所以这一个菩提心呢，要以佛为目标嘛，对不对？那佛有哪些内涵？这边又讲到，就是修菩萨行，对不对？净化世间，解脱众生的苦恼，这也是佛的一部分。刚刚是他的一个圆满的三德，这个是他能够圆满三德的因行，可以吗？好，依此而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所以以上的内容收摄为两句，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可以吗？就这些内容讲了那么多，就是这两句话，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这就是愿菩提心的一个定型句。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定型句，它真的就是我们要去实践的一个准则。这边稍微说一下，这个佛道的道啊，它是佛的菩提，大家可以稍微注解一下，它不是，它比较不是道路的意思。佛道它是一个佛的圆满的觉悟，这样可以吗？我们要去发起一个心去追求跟佛一样这种圆满的智慧。那怎么样达到呢？就是要去从基础开始，要去度化众生。那它当然是用一个上一个下嘛，上就是目标，下就是下手处，可以吗？下手处就是要去度化众生，大家明白了。所以这一个菩提心呢，就是要求成佛道嘛，那你要知道怎么去做，就是去度化众生。上就是目标，下就是下手处或是入手处。所以大家现在慢慢越来越清楚什么是菩提心的了，也知道佛到底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嘛？那他到底怎么样去达到这个功德的？那这过程是如何？就是下化众生的这一部分。所以下化众生是因行，上求佛道是一个目标，佛作为圆满我们的一个理想的对象。好，那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对初学来说会有这样的情况，犹如青毛随风东西，什么意思？不稳定，就吹一下就退心了，哎呀，太难了，算了，不要了，这最在佛典里面有一个大家会提到的一个故事，就是舍利弗啊，这个佛十大弟子智慧第一的啊，据说他之前也是修菩萨道的啊，但是后来这个遇到太多挫折啊，放弃了啊。好，那他虽然放弃了呢，他因为他修广大道嘛，在声闻里面他是智慧第一的，也没浪费啦，至少他那个功德都还在。因为他修行过程当中为了要舍这个头目要布施嘛，那就有天人来测试他这个菩提心坚不坚固，结果就失败了啦，因为要跟他要眼睛嘛，他说好，就这个给你，说啊，对不起，我要是右眼，你给我的是左眼啊，好好，算我没有问清楚啊，左眼也给你。然后那个要眼睛的，哇，那个眼珠怎么那么臭，把它丢在地上踩啊，他就觉得很伤心难过了哈，他就是觉得哎呀，菩萨道太难了啊，还是修我的解脱道啊，所以不容易了啊。好，所以要修习菩提心，志愿坚定，这个坚定把它画起来，有没有？这个坚定就是那种决心的概念就出来了，意义就出来了，以达到不退。他这个不退不是说真的完全不会退了，他就是达到一种坚固不容易退的一个状态。好，所以这边也是提示说这个我们在发这个愿菩提心呢， 有一个最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这个不容易退、自愿坚定这样的一个的一个层次，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什么阶位？大家知道吗？如按照导师在书里面《成佛之道》的提示了哈，这一个阶段就是到了实住的初住、发心住，哦，大家可以记一下，听过吗？华严不是有实住、实行、实回向这样的一个阶位嘛？好，那再就是实地了，哦。好，那这个不对菩提心呢？这个时候还我们说菩萨要修多久？一般都说三大阿僧祇劫，你修多久了？不知道，我们可能都还没开始算呢。哈，什么时候才开始算这个三大阿僧祇？就是初住开始啊，这时候你才确定在菩萨道上面，之前都还不稳定了啊，就是随风东西啊。到了初住菩提心比较坚定的时候，才开始算啊，你才进入这一个时程了。现在我们都还没进入啊，这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谈到，他根据经论的一个开示啊，就是初住开始，那我们对于这一个菩萨道就比较时间就比较确定了啊，基本上三大阿僧祇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算啊，好。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一个菩提心啊，那第二个是大悲心啊。这菩提心是什么？就两句话：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就是一个最精简的定型句啊。好，那再来就是大悲心。它其实这三心它有点重叠，你下化众生就是大悲心的内涵，可以吗？好，下化众生啊。好，那大悲心导师这边特别提到，它是菩萨行的根本，也就是它的动力啊，就是大悲心。你为什么能够去利益众生？这个菩萨行就是利益众生，你要悲心啊。你如果没有悲心，你不会想要去帮助众生啊。好，那这边导师就谈到这大悲心呢啊，为什么只说大悲啊？那慈能与人安乐，悲能除人苦恼啊？为什么着重大悲心？那这边导师是说明佛法它的一个究竟啊，哦，的一个目标是解脱众生生死的苦迫，哦，其次才是相对的救苦。相对救苦就是现实所遇到的这一些困难啊，哦，痛苦。所以这一个悲呢啊，哦，拔苦，这个苦就是一种烦恼苦，生死的苦迫，生死不断生死流转的苦迫，好，那这个就是以悲了。那悲就是拔苦嘛，什么样的苦？生死苦，那这个其次的才是相对的救苦，就是相对的安乐了，这个相对的救苦可以呼应到安乐这样的一个内涵，可以吗？所以最高理想就是拔生死苦，那这个现在这个情况相对的这一种苦的一个解除呢，就比较是一种给人安乐这样的概念啊，它是其次的啊。好，那再来导师说这个悲心呢，它有一个准则啊，怎么样去修习的准则啊？那这边说到呢，要从人类啊，这或者是众生相互依存，了解到这个道理啊，然后自他平等，自他体空，要了解这个道理啊，这个从这个道理的了解当中去实践啊，这个悲心啊，那如以。都以自己为主，哦，为自己利益着想，那即使做慈善事业也不能说是菩萨行、哦，所以我们要以佛为目标，要学习佛修行的内涵，那 就不可以自己为主，也不可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啊。那大家就会觉得，那可能吗？啊，可能吗？这当然一下子要达到是不可能，但它是一个目标哈，可以了哈。那我们可以去观察，有些人他对自己是比较没那么放那么重的，他比较愿意去付出的哈。你说完全没私心也不可能啊，因为我们都还是凡夫啊，都有烦恼的，有我见啊。但是相对有些人他就比较淡一点啊，完全不可能也没有，但是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是有可能的，而且可以慢慢减少的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嘛。好，那当然这边因为第一节课的时间差不多，我们这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要这一个培养这个悲心呢，众生是相互依存的啊，这很重要。为什么要去帮助他？他好我们就好。人还是有自私的啦，你不可能自己好，别人都不好，自己独好，不会的，都是相互有关联的。如果要真的好，大家一起好，那才会真的达到这一种好的一个情况，然后自他平等，不要去欺负别人，懂意思了，这样你才会这个真心的去帮助，去利益别人，用一种恭敬心去帮助别人啊。另外我们会觉得啊，你是受我帮助的人啊，我很伟大啊，那这个就不好啊。自他平等，自他体空，体性是空寂的啊，不要去执着这些啊。大家有听过三轮体空吗？啊，这个自他体空可能不好理解，三轮听过吗？哪三轮？前轮、后轮。中轮啊，没有这个轮呢，它其实翻译这一个梵语啦，它就是三个，它梵语字面就是三个圈圈的圆形的东西啊。它其实要表达是三个范畴，哪三个范畴？如果我们以布施来说啊，布施者嘛，受施者，还有这一个施物，对不对啊？三轮嘛，三个范畴啊。那当然啦，就是但有些时候呢，我们不一定能够算出三个，布施可以嘛，对不对？持戒呢，能持戒的人所持的戒法，还有呢，持戒的果报啊，想都要想出三个，这不是我们自己瞎说的，这个经论有了啊。那你若按布施啊，它就有四项，所以三大家也不要局限在三个面向。它就是各个很多种面向，都不要去执着，懂意思吗？三轮体空，它都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去执取的一个内涵啊，它就是因缘合的一个显现啊，这因缘变了，那一切的情况都跟着变这样子啊，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真的悲心，要不然都会有一种带着有所求。那当然目前我们有所求不是什么很太大的一个罪恶或是错误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不理想的，我们还有更理想的，听得懂啊？怎么样更理想？就是按照这几个原则，我们是相互依存的，是自他平等的，那我们在这样的这一种人事物的这个自他的一个关系当中，都是没有一个实体的啊，体空的啊，没有什么可以去执着执取的啊。好，那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这一个部分，要不然念过去我也轻松，大家也轻松，但是不讲好像这个其实里面有一些道理，那好像又没办法让大家能够有收获吸收，那我们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借还有一点时间，好，那我们就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启发。好，那再来就是谈到空性见，这个比较深了，那我们就下一节课再继续，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